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打疫苗得白血病，修大法获新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日。去年冬天的一天，我的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一边哭一边说，难受啊，难受啊，怎么办啊？我问，你怎么了？他说他打疫苗得了白血病了，化疗好几次，化疗好难受啊，得了这种病有今天都不知道有没有明天，我把每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过。一边说一边哭得更伤心了。我说别伤心，会好起来的，我马上过去看你。我带上插卡播放器就去了他家，一进屋就看到坐在沙发上的他和从前已是判若两人，一头秀发全掉光了，人已瘦得皮包骨。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被病折磨得没有人样了，手扎针扎得没有好地方了，又黑又瘦，像鸡爪子一样。他说现在除了家人和你之外，别人谁都不想见，怕被人笑话，年纪轻轻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我劝他不要这样想，要调整好心态，坦然面对。谈话中我了解到，他的这个治疗过程是很痛苦的。每次化疗之前都要做骨髓穿刺和验血，医生看化验结果好用药。每次都要在医院住20多天到一个月，回去几天后还要到医院去验血，哪像低了还得扎针补。休养一个月左右还要进行下一次化疗。他说年前再化一次，不管结果怎么样都不再化了，身体受不了不说，钱花的也太多了，孩子还没结婚呢。这时我从兜里掏出了播放器放在他手上说，这里有好多绝处逢生的故事，一定要好好听听，对你会有帮助。他说这次我一定好好听。其实我以前也给过他，显然他好像没听，过几天打电话说没电了，直接让我拿走。这次我想他一定会听的。果然没过多久，他就打电话来说要跟我学练功。我马上准备好大法书、练功音乐和师傅的教功录像光盘去了他家，当即教会了他五套功法。我又督促他要多学法。在这之后，我常去看他，也给他看师傅的各地讲法。有一次他问我，师傅在讲法中说要放下治病的心，那我以后就不想自己的病了，就想好好修炼，跟师傅回家。我说，你这个想法太好了，就按大法的要求去做，保证一切都是最好的。前段时间我又去看他，人也长胖了，脸色也好看了，精神也十足了。他和我说，正月和三月的复检结果全都正常了，这大法也太神奇了。去年圣诞节后一两天开始学的，这么短的时间我就好了，这大法也太神奇了，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是师父救了我，以后我就修大法了，也不做复检了。因为每次复检都要做骨髓穿刺和验血，受罪不说，对身体也不好。我真是太幸运了，能得到大法的救度，要不然现在都不知道啥样了。这是大法在人间创造的又一个奇迹。今年的五一三又快到了，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我也想把这个事例写出来，以证实师父的洪恩，大法的伟大。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这本书真好，我要抄写下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2年7月13日。有一天早晨，我骑自行车去菜市场找有缘人讲真相，路途中看见前面有一位女士，我加快车速赶到她身边，下了自行车与她聊了起来。我们谈得很好，知道她是做公共服务工作的。她告诉我她工作的地址，欢迎我去她那里。我想，此时不用着急给她讲真相，明天我去哪里给她详细的讲一讲。第二天早晨，我去得很早，她也刚到。我把讲真相应该讲的内容讲给她，她听得很认真，她说，我也知道江泽民很坏。他还说，我想对一件事情的好坏对错不能听别人说，要经过自己的实践和辨别才能得到正确的认知。我很高兴遇到一位有头脑有独立思考的人，觉得他会顺利接受三退的。当我把三退的意义讲给他，他只是笑而不答。以后我又去讲了几次，他还是笑而不答。我想对这样有头脑的人另想办法，让他知道如此重大事情的真相。过了几天，我把明慧网址给他，他乐呵呵地接过去。过了几天，我去了解他看的效果怎样，他说没有上宽带。我以为他可能是害怕，我又给他做了一个大容量的 U 盘，里面有比较丰富的有关大法内容的资料送给他，他又乐呵呵地接过去。我跟他说，你不用担心，内容很多，你就慢慢地仔细去看，一定会得到惊喜的答案的。过了一段时间，我再次来到他那里，进门我就高兴地说，怎么样，大开眼界吧，很震撼吧。他又乐呵呵地说，我这台陈旧的液晶没有 U 盘插口。我听了心里一怔，是什么原因当时没有说呢？过后我想是慈悲的师父给弟子安排的提高心性的好机会。紧接着他让我看这台陈旧液晶的状况，确实如此。还没等我说话，他说，有没有资料给我看看？我说有。我把《转法轮》这本宝书给他，用丝巾把书包好，外面又套了两层袋子送给他，告诉他看书时应遵循的事项。他愉快地答应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了他那里，一进门看到他白皙的脸上泛着亮光。我随口就说，你脸上擦什么油了，这么亮？当时我的悟性太差。他说，什么也没擦呀。我立刻明白了，这是他看转法轮出现的状态。他高兴地告诉我，看完转法轮这本书之后，身体轻飘飘的，精神饱满，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然后他郑重地跟我说，这本书真好，我得抄写下来。我心里一震，感慨万分。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常人，对大法还没有全面的了解，只看了几遍《转法轮》，能够说出如此震撼人心的话，这是多大的缘分和多么好的根基，也使我感到还有更多的有缘人在等着大法弟子去救度。同时我也感到自愧不如，想到自己当初得法时没有想抄《转法轮》这本书的境界。他把全家六口人的三退名单交给了我，现在他已抄写了一半《转法轮》。我感到救人责任的重大与紧迫，我体会到要真正完成好救人的重大责任，就要按照师父说的做。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家要理智地去做，不要只做表面，你想救人就用点心，不要做得太肤浅。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高德大法归正身心，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3号。1999年初，我幸运地走入大法修炼。我原来脾气不好，修炼以后按照法轮功真善人的法理要求修自己，做一个真正的好人，脾气也变好了。第一部分，金戒指。修炼以前，我曾经捡到一个金戒指，隐约感到是我们小区一个阿姨丢的。一次遇到阿姨，我问她，你怎么不戴戒指啊？她说弄丢了。我就问她金戒指是什么样子的，她描述了一下，果然和我捡到的一模一样。但是当时我并没有把金戒指还给她，我心里想，反正又不是我偷的，是你自己弄丢的。后来我把这枚金戒指连同其他金项链等首饰拿到金店打成了其他金首饰。得法修炼以后，我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不道德的，是损人利己的，不符合真善神。但是碍于面子，我不好意思当面把钱给阿姨。一位好友同修和我一起想了一个办法，他和阿姨是邻居，我把超过这个金戒指市场价格的现金放到一个信封里，借着中午做饭的机会，他假装到阿姨家借浆，敲开了阿姨的门。他说，阿姨，你们家门缝里怎么塞着一封信啊？阿姨打开了信封，里面有我给阿姨写的道歉信。我在信中说明了给阿姨钱的缘由，落款署名是大法弟子。阿姨当场就念出了声，她对那位同修好友说，哎呀，幸亏被你及时看见了，否则这封信被别人拿去了，这钱我就捞不着了，法轮功真好啊。阿姨非常高兴，还拿着信到练功点上赞扬法轮功学员，并表示感谢。第二部分，还旧债。修炼以前，我做生意时曾经和一位老阿姨去广州进货，当时我向阿姨借了450元钱。半夜在旅馆里，我醒来看到阿姨还没有睡觉，翻来翻去在找什么东西。我问阿姨，您怎么还不睡？阿姨说，我的账对不上了。我说，我借了您450元钱还没有还呢。她说，你还了，我记得清清楚楚的，你还了。我愣了一下，一个自私的念头占据了我的心灵，她忘记了，那不正好让我眯了这钱吗？于是我没再说什么。得法修炼以后，我回想起自己这桩陈年往事，心中惭愧，于是拿了双倍的钱900块钱，同时又买了100多块钱的礼品去阿姨家赔礼道歉。到了老阿姨家才知道老阿姨已经去世了，阿姨的老伴儿和儿子接待了我，他们听了我的叙述非常感动。当今社会像你们法轮功学员这样的好人真的不多了，法轮功真的能够让人做好人啊。第三部分，恶性葡萄胎自动排出。修炼前，我生孩子坐月子不注意，落下很多病，其中老寒腿的毛病折磨我很久。我右脚3个脚趾头麻木，头不能招风，北方冬天风一吹头就好像万把钢针扎一样，非常疼。腿肚子有寒气，即便是炽日炎炎的夏天，因为腿寒睡不着觉，半夜就醒了，很痛苦。修炼后，我身体的各种毛病不知不觉就好了，老寒腿的毛病不翼而飞。特别是2001年1月21日，我被北京3间房派出所警察绑架，当天晚上出现大出血，被送到北京市朝阳民航医院，检查说是非正常胎儿，听不到胎心。1月25日，我又被送到北京市朝阳医院，查出患恶性葡萄胎，医生说必须立即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而且后续手术3-4次，化疗3-4次，住院至少一个月。如果不立即治疗，要么大出血而死，要么葡萄胎恶性增生疼死，要么发展为绒毛癌而死。因为我是法轮功修炼人，知道练功人没有病，这是从根本上消业清理身体，所以会有类似病的状态出现。 我虽然这样了，但一点也不疼，跟没事一样。这要是一般不修炼的人，是会疼得满地打滚的。再者，警察还想在我手术后，对我和丈夫同修一起非法判刑。我拒绝强制手术，没做任何治疗，没吃一片药。2001年1月28日凌晨，在我大出血并绝食绝水抗争七天后，派出所和办事处的人把我送回父母家监视居住。妈妈刚见到我吓一跳，因我瘦得皮包骨头，是两边有人搀扶我进门的。这个葡萄胎平时在小腹中收缩，用手摸小腹部位有个拳头大的硬块。2001年4月3日，葡萄胎自然足月排出，还有奶水涨了一周后才慢慢自然消退。我一身轻，红光满面，皮肤是白里透红。小区里的人都在谈论此事，有人说这才是真正的法轮功。因在此之前，居委会主任在小区散布我得了癌症，不治疗要死了，连医生都感到难以置信。610主任也觉得很神奇，他说他是从部队转到地方的，他特意咨询了他的一位在一家医院当院长的战友。院长说，恶性葡萄胎如果不治疗，根本不可能自己排出来。后来我还生下了健康聪明的孩子，大法的神奇超常令很多人啧啧称奇。
请听明慧英国记者站的报道，题目是如果没有大法的救度，就没有今天的我，即英国公共演讲教练德法的故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4日。他专注地看着身边的听众，身体稍微前倾，笑容满面地问好。在演讲中场休息时间，他和观众们亲切地交谈着，彼此互动热络。可是谁都没有想到，他曾经患有严重的语言阅读障碍。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师父的华诞。英国法轮功学员娜塔莉虔诚地感恩师父，感恩大法，他由衷地道出心中的感恩。如果没有大法的救度，就没有今天的我。是啊，谁能想到，连说话都困难的他，竟然可以教授公共演讲。他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人生磨难，又为何发出这样的感慨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娜塔莉的故事。一，孤独的童年，说话吃力，阅读障碍。在阿根廷的一个小村庄，儿时的娜塔莉总是独自一人，因为说话很吃力，她没有朋友，读书也遇到困难，因为书里面所有的字母都在飞舞，根本无法阅读。整个童年，她都是在大自然中度过。小娜塔莉记得，自己仿佛在等待帮助，要找到什么东西似的。他知道这个肉身不属于他，感觉自己像被困在这个身体里，而自己属于宇宙。他只需要拥有一双看遍整个宇宙的眼睛，这就是他小时候的感受。娜塔莉六岁时在天主教堂接受洗礼，但实际上那里并没有他要的东西。12岁的时候，他决定不再去教堂。他很伤心难过，生命中一下变得空虚，梦想破灭了。自己跟谁学真正的道理呢？他只是隐约地感觉到，在遥远的中国或南亚地区才能找到。二，找到了，法在这呢。娜塔莉的妈妈是英国人，爸爸是阿根廷人。 18岁时，他离开阿根廷，来到英国的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一到英国，他就改变了很多，不再是一个很单纯的女孩子了。他开始约会、喝酒和购买不大可能需要的东西。他变得非常沮丧，觉得自己失去了纯真，失去了灵性。2004年1月的一天，娜塔莉下班回家，个子高高的哥哥坐在客厅里，看着他好一会儿，慢慢地说，你知道吗，娜塔莉，我的师父是唯一能把宇宙起源说清楚的人。娜塔莉说，哇，真的吗？他感到这是一种命中注定的转变。当时哥哥正在阅读一本蓝色书皮的书，他说这本书给了他平静。这是娜塔莉第一次听哥哥说平静这个词。今天他那么友善，与平时的语气不一样。他想这很特别。他对哥哥说，你没有在抽烟，你不吸毒，你在跟我说话，哇，这一定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于是他想要读《法轮功》这本书。哥哥说，如果你要读它，一口气读完，不要读了一点，然后推迟一周，因为那样你可能分心，所以要一口气读完。因为尊重兄长，娜塔莉表示立刻照办。第二天他请假在家，早上八点他坐在卧室里打开了书开始阅读。由于他有阅读障碍，读一会儿就犯困，他坚持着，一天一夜没睡觉。第二天早上八点钟终于读完了，他合上了书，想了一下说，我什么都不懂。但是他内心深处感到踏实，认定书中说的是真正的道理，这就是他一直都在寻找的灵性的东西。白色的窗帘在飘动，他打开那些落地窗，打开门，走到外面，他想向世界呼喊，法就在这里。他知道这是一部天书，把他从人生低谷中拯救出来。他感恩神没有忘记他，赐给他一部修炼的大法。三，参加纽约法会，决定修炼下去。一个月后，也就是2004年的复活节，他的哥哥要去参加大法弟子们在美国纽约召开的国际修炼心得交流会，并问他是否要一同去纽约。娜塔莉说，不，我不能去，我还没有读完师父的书。他觉得没有读完一遍师父的书就去见师父是不敬的行为。过后他打开转法轮，当读到师父说，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读到这里，娜塔莉马上心有所悟，这是缘分啊。她告诉哥哥，我要去参加法会。在纽约法会上，娜塔莉荣幸地见到了师父，她决定修炼下去。她和上千名来自全球各地的同修们一起在纽约游行，当经过唐人街的时候，看到很多华人，一种慈悲心油然而生。他觉得受中共欺骗的中国人太可怜了，他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和真善忍的法理，别被中共的谎言蒙蔽。四，练功治好了阅读障碍症。娜塔莉以前不知道自己患有阅读障碍症，只觉得自己脑子笨。他在读第一遍转法轮的时候仍然很困难，学第三套功法时，娜塔莉很难跟着节奏做一上一下的冲贯， 但他坚持要练。有一天他练着练着，忽然感觉好像师傅的手从他脑子里拿走了什么似的，修复了一些部位。他的两手立即能跟上韵律，动作也协调起来了。在第一个月里，他学会了五套功法，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改变，练功学法就治愈了他所有的病症。奇迹也体现在读转法轮时，书中的字母不再乱飞了，他的精力能够集中，可以正常阅读了，书中的内容全都能看懂，法理清楚，明白了他对生命和人生意义的所有疑问。人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我们是大法的一部分？师父用很简单的语言讲出来，他感动得要哭。可是除了李洪志大师的书之外，阅读任何其他书本仍然很困难，只有转法轮他可以很快地读完。后来他读书又好又快，比其他人都快，这太不可思议了。他觉得像换了一个新的大脑，记忆力超强。他说，法轮功真的能使人生慧增智啊。五，修炼后命运悄悄改变。娜塔莉如愿以偿地找到了人生真谛，觉得非常幸福，每天练功学法。当他得知阿根廷要办报纸，他决定回去帮助做广告销售，还参与翻译九评共产党，并在神韵即将在阿根廷巡演之前推广神韵。没有想过上大学的他，后来选择了读学术性很强的同声翻译专业，并成为一名教师，而且在三个月内又多学会了一门意大利语言。他认为自己太幸运了，大法给了他智慧，他的家人都觉得这是奇迹。在阿根廷期间，娜塔莉经历长达七年的不幸婚姻，即使始终忍让，到最后他身无分文，不得不离开了家。在经历一番剜心透骨的磨难后，他原谅了夺走他所有存款的前夫，没有怨恨。他说，就当是前世欠下的债务，今生还清，善解了。修炼后无论善缘恶缘都是好事，处理好了，这一世中都化解了。他时刻提醒自己是修炼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提高心性。他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换位想象，慈悲为怀。回到英国后，娜塔莉经营自己的公司，教人公共演讲，客户中有大公司的职工、学生、公司经理等，还有培训电视台的记者。他的公司盈利很好。他说，修炼法轮大法后，师父给了我表达自己的能力，如果没有大法，我不会有今天。曾经有着阅读障碍的娜塔莉，现在竟然以讲话谋生，成功地成为一名公众演讲师。娜塔莉还积极参与推广神韵和商场售票，对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十分感兴趣，还把善恶有报的故事讲给他的客户和学生听。结语：师父就在我身边。今年二月，神韵在伦敦演出期间的一个星期五下午，娜塔莉盘腿打坐，听着师父的讲法录音。突然，师父的法身出现在他面前，并向他靠近，直到他进入师父的体内。当师父的身体转位和他同一个方向时，师父带着他乘坐在金色车辇，升上天堂。天上的景象平静柔和，不冷不热。他骑在蓬松的云朵上，云朵呈柔和的金色，它们闪闪发光，并带有一些由光组成的色彩。景象是如此的美丽。娜塔莉激动地流泪，双手合十， 感恩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